那就变成人的一个庞大的组织，人就可以当头了，人就可以当权了。那地上神的意思就是要各家，所以我们读这个以弗所第三章，保罗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所以他就把这个奥秘解释出来，神知道神对教会是怎么安排的。那么我们看这个第九节、第十节、十一节啊，这个地方就说这个奥秘，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在神里边有一个预定的美意，神没有发表，所以叫做神旨意的奥秘。那么这个奥秘是怎么安排的呢？就是啊，为要借着教会，这个奥秘里边就是要教会，为要借着教会使啊使那个使字，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训练，为要借着教会训练天上执政的掌权。因为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是个未来事，所以下边用现在，那个天上执政掌权的是将来，为要借着教会训练将来天上执政的掌权，现在得知神百般的和这么念。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我们再看第一章的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我们就懂了。在圣经里有大的神启示的奥秘，我们读第一章以弗所第一章二十二节，又要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这个神的意思，神将来在万有之上要设立一个元首，这个元首要统管万有。我们再看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十九节，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十九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所以神在天上设立一个执政中心，要设立一个宝座，那么这个宝座呢，就来统管万有，他创造的一切所有的都由这个宝座上做宝座的把好司令来统管这一切，叫统管万有。那么这个也就是神的国，你看那个权柄的小子，权柄或者国，神的国啊，就统管这个万有都在神的国里。这个宝座就是大号司令的中心。那么谁坐在宝座上？基督，耶稣基督，因为除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啊，具有人的样子，就是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能的圣灵，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被高举，他因为顺服之死却死在十字架上。他虽然是神，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他顺服啊，神的儿子得了荣耀，坐在高天这个宝座上。所以耶稣已经做到，那么他的权柄呢，就统管万有。但是这里说他统管万有的时候，他不能独自一个人来统管万有，就是他底下必须得有一个组织，有一个有机体替他来统管，他只是号司令。那么这个团体是什么？就是教会。所以以弗所第一章二十二节说，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身。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统管万有者，那个充满万有的应当在这里扮演什么？统管万有，就是将来都在祷告上是统管这个诸天宇宙全仓万有的这位主宰，万有之主。那么教会就是他的身体，他是头，他是这个身体的头。弟兄姊妹们，用这个身体来形容耶稣基督是头，发号施令，他有手有脚啊，有各样的器官，还其他工作，不必他自己做，他只是在头，头是中枢，神经中枢，他只要发号施令啊。所以在圣经里一直描写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配搭他成为他的身体。那么这个组合是什么呢？是将来天上的全家，将来到了荣耀里，耶稣基督再来时啊，这个这世界要被火焚烧啊，那么要有新天新地，有义聚在其中。然后呢，我们这些从死里复活的，或者改变被提的，当时耶稣来的时候，我们都进入这个荣耀。进入荣耀做什么呢？就做这个天上的全家。那个时候我们在天上就组合成一个宇宙性的教会，就是在天上的一个全的全部，连彼得、约翰的雅各了，从使徒那一时代开始，所有的也不分犹太人、希腊人、为奴的、自由的和男和女，所有的人都在基督里成为一。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在荣耀里就成为天上的全家，就是基督的身体，那就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假如我们查到21章的时候，我会把这个头发相信给大家解释出来。将来在天上神要一个全家，是宇宙的施政啊，执政中心，八号司令，八号司令的主机关。那么那个呢，就是天上的全家。把它说清楚一点，就是将来教会是天上执政掌权的一个掌机关，那是宇宙性的教会。将来我们在天上，耶稣做这个教会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他是统管万有的，他充满教会，他借助教会去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伏在教会的脚下。这个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基督充满万有，万有伏在教会的脚下啊，教会替他去统管万有。这个我们明白，这就是以弗所所提到神旨意的奥秘，这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那么现在呢，我们借着启示录保罗所得的启示，我们也查考出来，我们明白将来神的计划是这样一个安排：基督做教会的头，教会做他的身体，万有要伏在教会脚下。这个教会就是万有的执政中心，耶稣基督呢充满这个教会，然后教会去替这个头啊，替耶稣基督去统管，这就是这个奥秘啊，这是历史历代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你被召，将来都要组合成这个宇宙性的教会。你被提了到天上去，你就组织在。被建造在这个身体上，那么这个身体的每一部门是干什么？就是统管万有，将来我们一统一统来管。那么可是我们怎么去统管？我们不会，我们毫无概念，我们到天上怎么做不知道。那么所以在地上就有各家，天上的全家，地上就是各家。那么这个各家做什么呢？这个地上的各家啊，去 就是来训练天上至尊掌权的一个训练班。神在地上设立教会，设立教会的目的不是就是我们啊就在地上啊做做礼拜啊，就是唱唱歌捐点钱，说这就是个教会，不行。因为将来这个教会要到天上去，要啊要做王，我们不到地老底家里，你主一同做宝座，要统管万有。比如我们读到这个第五个教会的时候，要用铁杖啊辖管列国啊，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所以将来到天上要做王子要举一举一掌权的。但是我们不配，我们也不配，也不够格，那怎么办？就地上的教会，地上的各家就来训练，就来做这个事。所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有一个称呼，在我们等读第十四节第三章十四节的时候，你知道耶稣是什么呢？啊，这里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的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所以耶稣基督将来就是元首，他所以坐在宝座上。我们到了启示录啊，最后说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耶稣已经坐在宝座上，那么他坐在宝座干什么？他是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物，他也是将来统管万物啊。那么他怎么统管呢？他将来就借着他的身体，他的身体是掌管天上的全家，不是地上的各家啊。地上的各家只是训练之后，训练好的才能够在天上的各家被建造在一起，这就是神体的奥秘。所以启示录这许多啊，他不要非拉铁非这个时代，他不要许多的教会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大的东西。随着许多的大宗派、大财会、大的组织，反而都不能信任，因为怎么呢？他们都从上边统一管理，有各种规条、层层的节制。你这样一来啊，就教会就失去直接从神那里领受、来训练、栽培、执政掌权。哦，他们要换人呢，从上边下面呢，他不是就是教会的自己。训练，哦，他们有神学院训练出来，派到哪里就到哪里。你们像这种，那就教会就失去训练将来天上执政掌权的功能，同时也没有做这个事儿啊。那么今天我们说，腓拉铁非所以蒙神嘉许的原因啊，被主说，你看这一段话里头没有一个责备的话，都是嘉许的话。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是拿着大卫所是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时候，你看这个主耶稣的光景啊，他显现的光景也不同，他没有那个两刃的剑啊，他是诚信真实啊，他是这个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大卫是谁啊？所以他这个就形容的不一样。你略微有一点力量，也遵守我的道，没有拒绝我的命，看哪，我要在你面前给你做查看。所以在1750年以后，就各国啊，因为那个时候圣经也开始有了版本。大家都不是被一个系统所控制啊，大家就在各地方成立了各种的多元化的多方的，就大家在地上的各家的 当然了，
有的也还是摸索，就是从内部教会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可是呢，圣经就教导，历世历代就兴起了很多神的父，他们来解释圣经，来传讲奥秘，把这隐藏的奥秘都给我们打开，我们就逐渐的越来越清楚，不被那一个死的教规教条，不死的仪式的限制，大家在灵里头直接跟神交通，他们实行彼此相爱。所以这个就是腓拉铁非教会的时代，是1750年以后一直到现在。所以那个时候就弟兄会了，就有什么地方的聚会处了、聚会所了，有很多种这种地方。当然也有的地方教会很错，他们又组织起来，又变成了大城市，又有一个人出来当头了，都得听他的，那是什么？那个就叫尼格拉伊派，那是神最不喜欢。神要我们大家都在爱里头，彼此贡献自己的力量，互相联络做支持，可以打自由的地方，就是神的使命。那么呢，神是爱这样，我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所以在这种地方中间不是我们去爱啊，一直相爱。他们特别标榜就是遵循主的命令一直相爱啊，他们所以能聚在一起是因为爱的关系，不是组织的关系。所以这种教会呢没有太大的。那么底下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啊，这个是冠冕啊，有生命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这个柱子就是动的，将来在神的国中你担任重要的职务啊。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啊，我也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和我的心名都写在他上面。所以这些人他们没有人的主见，但是呢他们就是尊奉神的啊，他们里头就是向神忠心，至死忠心。所以这一段就说明弟兄彼此相爱是什么事。我们就讲到这里。启示录第20章，启示录要道略解。启示录要道略解第20章，启示录要道略解第20章。我们打开启示录3章，我们从14节读到22节。启示录3章14节到22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喝冷喝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吃，却不知道你是那困难、可怜、贫穷、瞎眼、吃身。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吃身的羞耻不露。又买眼药查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明白。 进来的这弟子们，这第七封书信叫做福音中的福音。为什么？因为比如说福音就是让我们罪得赦免了，我们得永生了，我们不下地狱了，我们到荣耀里去了，这个就是说这样的事情，说我们不做罪人，我们被收纳做生命的儿子，这是福音，福音的消息。我们得了赦罪之恩，我们得了生命之恩，我们天天过的生活可以恩上加恩的求主帮助我们，这都不错，这是福音，这是好消息啊。但是这第七封书信里有一个因素，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是吗？对，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统管万有，因为耶稣的宝座是统管万有。在圣经里提到神的宝座，提到宝座有三个，我大概也说，第一个宝座叫做审判的宝座，那是白色的宝座，所以耶和华坐在宝座上要审判啊。神是宇宙中最高的律法人，最后的审判官，他将来要按公义审判天下，所以他有一个审判的宝座，这个地方啊。可是在没有设立审判的宝座之前，他有一个施恩的宝座，那就是耶稣基督向我们施恩啊。耶稣基督他坐在宝座上，为要把恩典，诸般的恩典，恩上加恩，要向我们施恩，这个叫施恩的宝座。那么最后呢，神的恩典救了很多人，这些人都经过教会，地上的课下受了训练，然后呢有一批人就被拣选，叫圣者，这叫做圣啊。在这个老底嘉光景中，在末后这个时代，就是1750年以后一直到现在，这个世界各地的教会的情形，要从这个老底嘉教会里头得胜出来，所以现在你要注意，你要得胜出来，你就能够与主一同做宝座。这个什么宝座？统管万有。这个我们上一节目里所念，103篇第19节，103篇第19节里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现在这个宝座已经，耶稣已经坐上了。希伯来书第1章3节说，说什么呢？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人，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之上，那个就是统管万人，耶稣基督去做的。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坐在统管万人的宝座上，他等候，等候许多基督徒受训练，在地上的这架势受训以后，要把他们组合成一个天上的权杖，让他们到天上去与他一同的统管。那么假如我们得胜，我们就与主同统管万人，坐在宝座上。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不仅仅是得救，还是得荣耀。这是福音信息里的后半段。所以今天好多基督徒不懂前半段，得救了，灵魂上天堂了啊，说不再死了，第二次死没有了，不再下地狱下阴间了啊，我们要到天堂去，就是这么一种想法。这个不是仅仅的救恩，这个是只知道救恩的初步，他不知道救恩的最大的用途是领我们进入荣耀。这是神预定的，神预定的也是让我们得荣耀。所以这个叫奥秘。一个没信主的人，已经信主的人要有追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 我们也讲啊智慧，却不是这世上的，却不是世上的，也不是世上的还有位，将要败亡之人，我们讲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一定是我们的，不是今天的，要坐在宝座上，那个是神最大的一件事。所以这个希伯来书啊，主耶稣已经走了，那么到了启示录，主就说我得了圣，那凡是得圣的要与我一同坐在宝座上，所以亲爱的，这是福音中的能够做宝座，能够做宝座是干什么，是做王，做王。我们再看这个第二十章啊，启示录第二十章就有这么一个宝座啊，说有几个坐在宝座，全部的那得得圣的才行，不得圣怎么做。我们读二十章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啊，所以这个几个宝座坐在上，那么这些坐宝座的都是什么人？就是得圣，而这些得圣的要与主做王，知道人的，这就是启示录第七封书信。那么我们怎么样才叫得圣呢？我们来看一看启示录的这个光景。十四节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这个老底家的意思就是啊众人的意见，就是教会讲民主，大家无论干什么开会投票，大家的意见。那么也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这个老底家的意思就叫老城堡，老城堡，像欧洲的这些去欧洲看了很多老城堡，旧城堡盖在山头，你要去参观的爬山，要走好汉坡啊。那么这些老城堡呢，有个长廊，就有一个门可以进去，通常大门一关呢，就固步自封，无外界说。所以老城堡这个老底家有两个极端的形式，一个是众人的意见，非常明显，大家无论干什么都要投票；还有一种呢，就是固步自封，完全有传统下来的一些规矩，不能改动。这就是幕后教会的样子啊，这是这个老底家。那么这老底家他们自己是怎么形式呢？就是也不冷也不冷，这个老底家就是啊，所以这种教会既不冷也不冷，像温水一样温吞吞的。你说圣经不懂，他们也讲圣经，而讲纪要的真理啊，也算福音，但是不是那么清楚，不冷不冷，但是真理很纯正。他们啊说我是富的，我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对了，所以他们在真理方面什么都懂，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哪困渴贫穷穷家里去生，这都是福灵的意思。困苦就是教会许多的问题，人事纷纷，基督圣经分门别类解答啊，所以这个困苦的很啊，牧养教会的人也吃力的，侍奉的人也是要防备这个防备，因为你可以听见，大家有长台，有人操纵啊，有各种的这种事故，不是很稳定很和睦，外边是风平浪静，里头是波涛汹涌，这就是今天教会困苦的。这可怜，你说什么都有了，电子琴、大风琴、管风琴，什么都有，就是贫穷，没有灵啊，物质的东西真的是一样的存在，但是灵里的困苦。好可怜，讲到的时候啊，真难的讲这一篇道理，何
好像大家无道可讲，
每天都讲厌了，大家听厌了，可怜俗名的可怜，没有新鲜活泼的道，没有神的话从这个台上出来共鸣，所以教会呢，这个侍奉呢，啊，就是同工呢，就是一个难受啊，讲台又没有力量，所以虽然哎呀，诗班庞大，穿的诗袍啊，各处都是鲜花啊，管风琴、电子琴，什么乐器都有，叮叮当当的很热闹，但是你跟我就是啊。并且是下一个站演的意思，就是苏黎明的时候看